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阿龙说北京，午后一点准时听。大家好，我是阿龙啊。今天这期节目了不得了，是王小宁做主导。
哎，
啊，我来配合王小宁完成本期节目。
真的吗？
啊，你所谓主导就是引子。
好嘞，
啊，就是目录啊。
我现在就当一个药引子。
好。
今天给大家对症下药哈，也刚刚过去的，
啊，什么对症下药啊？谁有病啊？
对症下药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刚刚过去的这个双十一啊，
嗯，
啊，很多朋友呢都过了一把这个购物瘾，
嗯，
啊，包括现在大家处在一个什么呢状态？就是幸福的快乐在等待快递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殊不知呢，之前啊。这个就是在很久之前，北京呢，老百姓他没有网购这一说嘛，
嗯，
他就是说我现买，这现拿回家，现试，现开心，
嗯。
但是呢，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当中呢，可能大家经常周末看那些赌点，都是大型的购物的这些超市的周边嘛，
嗯。
那么可能是一些就比如大型的商场，嗯，那以前呢，是不是还是这些地方呢？不一定了。
嗯嗯。
今天呢，我就想请阿龙给我们说说老北京以前那些大型的卖场。
哦，其实说白了，王小宁的本意就是呢，给大家讲一下几百年的北京商业变迁。
哎，对，一句话总结。
但是你看啊，咱们先从现在开始说，
嗯，
为什么网购可以火？咱们分析现在这个状况
啊。
第一呢，就是你可以足不出户的遍览全中国，甚至说世界各个国家，对吧？有很多国家是海外的，对吧？代购，各个国家和中国各个地区的商品，你在电脑前都可以完成了，这个终端，对吧，
嗯？
第二一个呢，确实这个东西啊，比你到实体店呢便宜一些。
嗯。
另外呢，随着现在交通费用的上涨，你一个快递费呢，比如本市的可能是8块6块，
嗯，
然后外地的可能是10几块钱，但是你呢，坐用电脑之前，然后你3个小时在网购。你的快递费也是8块钱，但如果你去商场的话，
嗯，
你想一下，你的停车费就不止这个钱了。
对，
大家一算，哦，虽然有快递啊，哦，那商场还有停车费呢，这个两个呢就抵消了。但是一看商品呢，比商场打折的商品还要低，这个确实有情可原。
嗯，
为什么呢？商场是需要有实体店的，
对，
它需要养活一帮的这些个营业员。
嗯，
但是呢，这个网店也不是说没有营业员，但是养活他们的费用就比那个实体店的那个要便宜得多。
对，
它成本下来之后呢，必然商品也便宜。
嗯。
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什么？
就是呢，比如一个地方啊，咱想说中国某一个偏远山区的一小县城，
啊，
对吧？可能你从你们家出来坐着火车，你坐几个小时，周围辐射的都没有某某国际知名品牌
啊，对
对，但是你在网上可以买到，这就解决了大家的一个问题。像以前就是什么呢？比如说。甭多了，就我们小时候，
嗯，
你买一个什么回力的鞋，买包大白兔奶糖，还要托上海的朋友亲戚给你带过来
啊。
那会儿北京的孩子那吃大白兔都有从上海带，北京算大城市了，首都了，
嗯，
吃大白兔托人从上海往回带。但现在呢，甭管您住在多么偏远的地方，
嗯，
不管您这个县城、省城有没有这个品牌，
嗯，
您在家里只要电脑连根网线，这个品牌就会送到您家，
就这么方便。
所以它满足了大家很多很多的需求，
嗯，
这是它火的一个必然。
对，
那么咱说到这个商业的变迁啊，就说到北京商业的变迁，对吧，
嗯？
大家先看北京商业变迁呢，咱先从这个元朝开始，元朝开始
这么早啊。
咱就说这几个商业中心的这个转移就看得出来，
嗯，
它是怎么形成的。那么元代现在我们确凿的有史可考的商业中心非常热闹的什刹海。
哦，在那儿
什刹海积水潭鼓楼，
嗯，
西大街，
嗯，
因为它是看它是跟它的交通运输有很大的联系的，对吧，
哦，
交通运输是什么呢？交通运输是漕运一直通向积水潭。
嗯，
那么在一个聚集的码头，这个地方一定是商业最火的。
对，
哎，我们从古代折射现代，各位也看得出来，就是在我们现代的北京城，您去看，
嗯，
在长途汽车站，在火车站的周围，
嗯，
商业也是比较繁荣的，
对，
对吧？
对，
当然现在跟以前呢不可同日而语，现在呢咱直言不讳的说，火车站跟长途汽车站旁边呢卖的基本上都是坑游客的东西。
嗯，
他知道你打包拿回家之后你没有心思再回来找我了，
嗯，
啊，所以说呢一些个不好的现象的出现了。
嗯，
比如说因为经常有人在网上跟我反映一些问题，前段时间反映问题特别好玩，是一个外地朋友来北京买了一盒点心。
点心啊，那
个
北京特产吗？
这个不是北京特产，
还不是
真的给北京抹黑了。因为这个某乡村的点心呢，它是分几个的，是你是河北某乡村，还是北京三河某乡村，三河牌的，还是说苏州的？
哦，不一样啊，还
当然完全不一样。他买的是苏州的某乡村
啊
啊！回来之后呢，在微博上给我发，就是未关注人私信里边给我发图片，
嗯嗯，
然后在这儿呢，就是非常的愤怒，是什么呢？
嗯，
他在店里边啊，那个他是在车站买的
啊，
他店里边呢给你打好了点心匣子，一看某某乡村啊，这是北京特产呢，殊不知您骗了，因为某某乡村的点心都是前店后厂，是自营的店面，
嗯，
他没有在火车站扎的。反正我据我所知，
嗯，
比如我家住南站附近，
嗯，
每次呢这个什么这个限行的时候坐地铁，反正据我亲眼看到，北京南站所有的什么什么乡村，
嗯，
这个点心全都不是北京三合牌的。
哦、
oh. 全都是假的，我只说从北京这角度，它不是北京的、这角度来说是假的。回去之后你知道那照片什么样吗？
怎么了？
盒子特别漂亮，打开之后盒子上面这一层点心都特别漂亮、这一层拿开之后、底下所有都是碎点心渣。
哇，
坑人不坑人？第一是坑了消费者、第二如果消费者买回去是送亲戚朋友的话，让他在家乡人面前丢了多大人，对吧？
真是、
啊、你这么蒙我们
啊！
你别给我好不好、中国人很讲的脸面和礼仪的。
对，
第三坑了北京三河的某乡村品牌，别人会说你看你们这个其实不是我们北京，它是苏州的，河北也有、所以说呢我只能安抚他说你买错了、如果下回您再来北京的话呢，希望您去什么什么店面买，现在就是很多
啊
包括某某德烤鸭、
啊
车站呢、长途站旁边假的居多，或者说100%基本都是假的。
对，相反的就是车站里边机场里边的店呢，
也不见得全
保
真，保
真率就高一些。
他为什么呢？他钻了一空子。说白了，那这东西你上法院告不下来。为什么？他在工商局，他也注册了，我也叫某乡村，他注册了。但是呢，北京这是三合标志某乡村
啊、
消费者可能闹不清楚，你告他告不下来。我这牌没错，我有工商的照啊，你还真是吃了哑巴亏。
还
真是所以打这种，然后你看，咱也说。刚才说到什么呢？就说到这个
商业密集区，
密集区、你看元朝的时候呢，它的码头在积水潭。
对，
那么通过人的正常心理来考虑呢，就是我长途跋涉把这个粮食运到北京，我平时的生活起居全在船上，好不容易到了一个终点站，大家当然希望下船之后去消遣一番，娱乐、吃喝、洗澡啊，这个等等的一些个消费。
对，
我都需要满足一下，对吧、
嗯、
那么应运而生，这周边肯定就是非常繁华的所在了。
哇、
它也是一个交通枢纽，带火了一个这个。
对，我听你这么一形容，我就想起古人的一首诗，叫做阳春三月下扬州。就是好像是有但凡有运河呀，有漕运的地方，这一路上到了码头都是这种景象。吃饭呀，洗澡啊，住店呀。
对
呀、
以至于上北京的颐和园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景点叫苏州街，它模仿的是什么？就是苏州商业街。
哦，
苏州街就是一条河的两岸全都是买卖店铺。那么北京颐和园这苏州街旁边也都是买卖店铺。很有意思的什么呢？清朝的皇帝还特意命太监扮演成宫女，扮演成买卖双方，就完全扮演一个影视城一样的皇上去逛在这个街里边自得其乐。他要感受一下，因为他说白了皇上也很痛苦，他不是说很有自由的，说想私访就私访、那是电视剧的演绎，他出不去怎么办呢、在宫里边我去感受一下老百姓的这种买卖的生活、哎，所以他也喜欢逛街，也喜欢淘宝，对吧？这是说到这个元朝。等到了明朝之后呢，明清的北京整个这商业区呢可以说扩大了。为何扩大呢？因为城池往南了。
对，
咱们之前讲呢，以前元朝的天安门就城根了，那么这地方肯定不是商业繁华区啊，谁挨着城根干买卖呀？
对，
太偏了。等到明朝的时候呢，整个北京城往南移了，前门、正阳门，这个是北京城了。那里边商业开始火了。北京城里边商业呢，咱就说到东单、西单、东四、西四，哎，这四个地方火了。这四个地方火呢，其实有它的原因是什么呢？我的总结就是老百姓迫不得已，然后带火了四大商业。为何叫迫不得已呢？因为在里边圈了皇城。咱知道现在的皇城根呢，东皇城根、西皇城根，对吧？只有一段残垣断壁，成了这个皇城根遗址公园。
对，
但是大家想一下，当时这个地方可是一溜红墙啊。
对，
就包括现在咱说长安街，您知道贵宾楼饭店，知道北京饭店，贵宾楼饭店前边也是啊，一段红墙啊。
对，
就说白你进不去。那么东西城两城的居民要想互相往来，或者你想办点什么事儿，你得绕皇城，从东边绕到西边去。那会儿没有从长安街走的，也没有说你从这个哪儿这个皇城里边穿过去的。你得从就现在说白了天安门大街这么绕过去。那好，你看看八四角的，首先东单西单是八角的。
对，
对吧？一个西南角，一个东南角。那么这两个地方呢，我去的话我必然从这绕。 你这么一绕的话，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客流集中的区域了，
人流它人群密集了。
比如说西四东四，它是四通八达。
嗯、
西四东四啊，本身它的得名是因为它有四个牌了。
嗯，
但是呢，我把它引申了，叫四通八达。
嗯，
咱以西四为例，西四往西边处呢，就出了阜成门了。
嗯，
然后呢，往东边处呢，就到了西皇城根了。
嗯，
往北处呢，就可以到了这个哪儿了？新街口了。
嗯，
往南处呢，就出了这个宣武门了。
嗯，
你看它是四通八达。
嗯，
所以你从哪儿来，都会在这儿集中汇聚。
对，
人一汇聚了，必然就有消费需求。
对，
消费需求一大，好、哦。这儿又成了商业区了，东四也如是，四通八达，
所以这个不是偶然，它有必然的因素的。
对，它其实是城市规划造就了以前老北京就是商业区的变迁，完全是根据城市规划来的。
对，
那么除此之外呢，北京还有，比方说啊，当然到了明朝，什刹海依然是非常火的，就是咱说的鼓楼前，东单西四鼓楼前，它是鼓楼前。那么后来再往清朝发展的时候，这个商业区又庞大了，哎，又增加了新的商业区，到底是哪儿呢？咱们下节回来再给大家揭秘。
好，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来接着听。欢迎回来，这里是风尚 CBD 节目，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等到了清朝，这个呢商业区又发生了扩展。
嗯，
这个呢其实也是从明朝的中晚期开始说起。明朝中期嘉靖年间开始加修外城。
嗯，
这个时候呢时才有了永定门。
嗯，
有了永定门之后呢，你会发现从前门到永定门它属于城池范围了，虽然是外城，但它在城池范围之内
啊、
哦。以前出了前门是没有城墙的，
对，
也没有永定门，得完全出城了，
嗯、
哦，一马平川了，
嗯。
但是从嘉靖年间之后，这也是城池范围之内
啊、哦。
更了不得的是呢，等到清朝入关的时候，那么呢就把这个非旗人给移居到外城，旗人呢、
嗯、
聚集到内城。他们最狠的是呢，下了一条命令，就是内城之内禁止娱乐、
嗯，
这一下可就救活了外城的买卖。
哼、哦。
外城的买卖呢，就是从永定门到前门这一溜，对吧、
啊？
我们比较熟悉的前门外大街，这是一条著名商业街。
嗯
啊，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是有钱人会逛的。
嗯
啊，都算是小康以上的，
因为离那个内城近。
离内城近，一个是它的消费群体和它的卖的东西。
嗯、
然后呢，再往南边就是天桥地区，天桥地区三教九流，
嗯、
然后呢是消费群体比较低的。
嗯、
你看，就一趟大街。就以这朱市口为界，咔，给截断了。那边就是穷人的，这边就是富人的。
哦、
哎，但是是因为当时的法律规定，城里边不能娱乐。那么不能娱乐呢，只能上城外的看戏。那城外的看戏呢，出了前门大街就好多戏园子，对吧？
嗯、
咱也知道，包括这个定军山，中国第一部电影也是诞生在大栅栏里头的。
嗯
啊，那么天桥就更不用说了，天桥撂地的可以说是。那当时天桥的这个北京的天桥、天津三不管、南京夫子庙，这是全中国最大最有名的三个曲艺窝子
哦，
就在这个地方是曲艺的发源地，
民间文化荟萃之地。
所以你想想，这个娱乐它是把娱乐带起来了，但是娱乐带起来就另外一个问题出现了，
什么？
就是附属产品，就像现在我们大商场，但凡有电影院的这一层里边，肯定有快餐
啊，对。
对吧？
对对对，
你看之前或看之后，你都会吃点东西。
对，
所以简餐快餐，每个商场都是这样的。
嗯，
那个时候也是这样，戏园的旁边就会出现小饭馆
儿、哦、
然后呢，还有出现一些商店。哎，这慢慢的，这个娱乐业就把其他的商业给带起来了。
哦，
你看前门这儿开始有了。除了这之外呢，咱还要说的就是什么呢？王府井。
王
府
井
呢，是清朝的时候把东安市场，就是东安门旁边摆摊的路边市场
啊，
给集体轰到了练兵场。
哦，
啊，八旗练兵场就是现在的新东安市场这一大片，
嗯，
把他们轰到这儿，这儿形成了一个商业区。当然是清朝末期的时候的事儿了。除此之外呢，北京商业区还有什么划分呢？还有一个不能不说的重要的依托，
嗯，
就是宗教依托。
宗教依托怎么讲、
哎、北京东西两边还有两个大市场，一个是隆福寺，一个是护国寺。西城的护国寺，东城的隆福寺，两大寺院，明清时期的两大特别火的市场。
哦，
因为那会儿的寺院呢，它有庙市或者说是庙会。这种庙会呢，不是咱春节的庙会，而是定期开放。比如说它就开这个逢一开，初一、十一、二十一，那个逢九开，初九、十九、二十九。那么在开庙期间就会有大量的人涌进来，干嘛呢？所谓会，这个会呢其实就是花会。这个花会不是说咱们看的花草树木那个花会，
嗯，
而是花 就是带的这个花，
嗯，
会呢是开会的会，说白了是一种敬神的表演，就是它跟这个宗教是有关系的。比如咱们都知道这个五虎棍，
嗯，
这如果不知道的话都知道耍狮子吧，
嗯，
耍狮子是花卉当中的一种表演，是为了敬神的
啊，
哦，现在花卉不多了，但如果想看的话呢，等到明年开春四月初一的时候，哎，去妙峰山，
嗯，
还在保持着民间花卉，甚至有什么呢，民间有茶，这个茶会，
嗯，
所以茶会呢就是您来妙峰山进香的时候，
嗯，
我这儿呢免费提供茶水，
嗯，
就说白了那个时候的人呢他是怎么想的呢，就是一些个大的商会回报社会，
哦，
我挣钱了，我要把我这钱呢拿出一部分干积德的事儿。
嗯，
那么好，在庙门开庙会的时候，
嗯，
我免费提供茶水，比如馒头老会，
嗯，
我免费蒸那个馒头，而且我一定得对得起良心，我这馒头啊蒸出来比粮店的还好，
嗯，
用的是上好的白面，只要来这儿进香爬山的饿了，随便到我这儿拿，免费吃，
哦。
他把这个钱呢，说白了，按现在说做公益一样，
嗯，
啊，这个其实是一种会。那你想啊，有这种会的表演性质的东西一出现，大家趋之若鹜，
人就多了。
第一是找心理寄托，我也去，
嗯，
去烧个香去，
嗯。
第二呢，我要去看这个会的表演。
嗯，
这个人多之后呢，必然消费的这个需求就带上来了。
哦，
那么隆福寺呢和这个护国寺这两边两大庙会，这个市场异常的繁荣。
那甚至到就是说今天这包括这当然
包括今天的话呢，隆福寺不行了，
隆福寺不行，
护
国
寺
还
改成了这个小吃一条街，
对
吧，小吃一条街呢，我反正据我去呢实地考察呢，也是这条街的西半拉还算是比较繁华，
嗯，
东半拉呢就稍微
淡
一
点
了，
嗯，
还有一个北京著名的就是咱说的西单，
嗯，
西单到现在都这么火，那殊不知西单当时火的时候是为什么呢，
嗯，
也是因为西单挨着一个庙，这个庙就在现在复兴门内金融街，金融街那一片高楼大厦中间特别好找，因为它那是一个大的红墙琉璃瓦的一个大庙。
我知道了，
就那一个店还留着，
是不是你说过的那叫什么？就是那个总店，
城隍庙，
城隍庙的总店。
所以说，它那个大庙现在留一个店。当时那个大庙开的时候，也是沿途摆摊，一直能够摆到西单。就是从复兴门一直能够摆到西单去，
哇，
也是带火了西单的商业。第二一个呢，在民国时期，包括新中国建立的之前，
嗯，
这段时间，西单地区有很多的这个大专院校，
嗯，
啊，包括现在说的交通大学，其实以前老师也都是在西单那一片，
嗯，
很多大专院校，大概统计当时的这个北京指南统计大概是20多所大中院校，
嗯，
那么这些个学生也是一个实力雄厚的消费群体
啊，
为什么呢？就像我们看茶馆里边呢，说找这王掌柜的那两个，这个算是兵痞吧，找这个王掌柜的倒麻烦，说白了管他要钱，为什么呢？说明盯着你了呢。眼下呀和后边啊，我已经这个茶馆啊后边改成旅店了，
嗯，
人家说嘿，你会做买卖，住的什么人呢？住的全是大学生，
嗯，
为什么给他们住啊？你说这当官的吧，今儿个上了明儿个下了，你说干买卖的吧，今儿个挣了明儿个赔了，就这大学生啊，他们家没钱呢，他上不起大学
哦。
说白了，他是一个经济比较稳定的一个来源。所以你看，
真是
这帮学生在当时来说，都是家里头啊比较稳定的，他有这个消费能力，
嗯，
并且呢，他思想开化，所以呢，
舍得花，
哎，舍得花。还有一个思想开化，所谓思想开化呢，就把西单带得很时髦
哦。
他所消费的东西很时髦，
嗯，
在老北京那会儿。基本上西单就算是一个时髦的一个消费市场了，
一直到今天啊，
一直到今天呢稍微弱点了，
嗯，
今天后来是直到时至今日给挪到哪儿去了呢？就现在所谓的朝阳门呐，三里屯啊，
嗯，
那片算比较时髦，但是跟西单也是不相上下吧，
对
对吧？但是你可能更时髦一些，那是因为有它的特殊的原因，使馆区在那边
啊，
哎，
对，
所以话说回来，那么当年时髦的是西单，还一个时髦的是哪儿呢？王府井，
王府井，
为什么呢？王府井挨着以前的东郊民巷。
哦，
哎，清末的时候，东郊民巷是使馆区，
是使馆区，
所以王府井这儿卖的东西特别的时髦，
哦，
哎，特别的洋范儿，所以你看，它都是有历史原因的，
还真是，
对吧？
嗯，
那咱们这个话扯回来，就说说北京这几个，刚才给大家画了一个大地图，
嗯，
那说说这几个商业区它的这个变迁，
好啊，嗯，
咱们先从哪开始说呢？咱们先从北边开始说，
行，
从北边开始说，那要从这个。什刹海开始说
啊，
什刹海呢？当时这一片地方，你想它的消费群体基本上都是比较高端的。
嗯，
为何高端呢？原因很简单，什刹海周边现在去那儿一个非常重要的旅游项目，看王府啊，
王府
多少王府啊，
嗯，
对吧？
是
啊，所以有王府这个消费人群，那必然它这地方就是 实力比较雄厚，人家吃得起喝得起买得起。
像你说的那些就是老字号的那个大饭庄都很、
嗯、
都很集中了。
对啊，大饭庄的非常的集中、
嗯、
像比如现在在的庆云楼、
嗯、
对吧，鲁菜的老饭庄子、
嗯、
那是一般人，你像天桥逛天桥的你肯定来不起这儿，
对
吧，这就说白了这个叫北京这个内城里边的旗门大爷。
嗯，
旗门大爷的人是在旗的，
嗯，
这些人呢吃喝非常的讲究，
嗯，
应运而生，就是这个消费水平很高，做菜的东西也得非常的讲究，
嗯，
再加上这个地方呢环境异常的优美，
嗯，
环境优美的情况下呢也会招揽很多的文人雅士、
嗯、
来这个地方这个闲游闲逛，
嗯，
这样呢它这个气场是非常平和非常儒雅的一个气场
啊、
哦、所以你看北京几个商业区啊，如果拿这个人来代替的话，就是每个人的性格都不一样，
嗯，
天桥的性格就是很市井的性格，
嗯，
石海的性格呢就是很儒雅静谧的性格，
嗯，
包括现在您去石海逛别晚上啊，鬼哭狼嚎的、
嗯、
您赶上一个上午啊对吧清晨呢、
嗯、
它还是一样非常儒雅。
对，
这个地方的人呢以前比如说还有很多大茶馆，像以前的一溜胡同就是现在的这个银锭桥和金锭桥之间，
嗯，
那河沿上、哦、就在地安门商场后边，
嗯，
然后呢地安门商场对面还有什么呢，天汇大院，这以前呢是天汇轩大茶馆
啊、哦、
就这种茶馆在当时北京啊是级别很高的、
哦、
就是前院后院楼上楼下就属于那种大茶馆，
哇，
就是客流量得多少多少人的那种大茶馆、
嗯、
那伺候的谁呢，一般人是来不起的，
嗯，
基本都是旗门大爷，我们早上起来遛完鸟了，
嗯，
下午睡完中午觉，下午起来了，到这儿说白了就是交流心得呀，互相聊天排遣寂寞的一个场所，
嗯，
要一杯茶在这儿喝着，要点小点心。那么老人呢有在那生活过的，包括天汇大院呢人家家后代现在还有，
嗯，
就是他们家祖上开茶馆的还有，但是现在茶馆没了啊、
嗯、
据他们回忆来说呢，说当时我们用的盖碗全都是细瓷的，这在城南很难想象，细瓷的茶碗。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吃的这个点心，
嗯，
小碟的点心一碟里装五块，
嗯，
他说这个点心多大呢，做的特别合适，一人量、
嗯、
就是核桃这么大的一块点心，
哦，
哎，咱老头手里揉那核桃那么大点心，一盘来五块，正好是一人的量。
嗯，
哎，为什么旗门大爷肚子里不缺油水？
对，
你给他上贴饼子吃不下去。
对，
这小点心正好这五块，这是早点、
嗯、
或者下午茶、
嗯，
都是这样的。包括咱们看，为什么说了解北京文化有助于看北京的一些个话剧或者文学作品？像老舍先生，
嗯，
在茶馆里边，松二爷和常四爷进来之后，跟二德子打起来了。
嗯。
二德子打起来之后呢，啐了一个茶碗，常四爷啐的。
嗯，
等临走的时候，那事儿了了。
嗯，
临走的时候呢，人家松二爷说了一句话。
嗯，
茶碗多少钱？我赔。老爷们儿不干的娘们儿的事儿。
嗯，
他为什么加这句台词？他们逛的是大茶馆，用的不是一般的蓝边大碗，啐就啐了。
嗯，
人家是细瓷盖碗，所以他来这么一句：“掌柜的，多少钱？我赔。”
啊，
这碗是值钱的。
哦，
人家是讲究的，就跟现在好多大饭馆大饭店一样，
嗯，
你上大饭店吃饭，你看那个快诊、
嗯、
那都是溜金的，对吧，
对
啊，那
包括就是很多这高就是五星级的酒店，
对、啊、
你跟普通的连锁酒店你又弄坏了一个东西赔的价格都是不一样的，
对啊，因为通宵确实是好东西，所以你看它的消费群是这样的。
嗯，
那么这儿石海，然后呢再往这边走，咱们说到这个往南边走的话，咱就说到东四跟西四吧，
啊，
对吧？这两块地方呢，因为是四通八达，而且呢，你看这一溜啊来说啊，
嗯，
它这地方，这个那边挨着现在叫福井文化街，
嗯，
啊，你看它历来是这边是非常热闹的。比方说那边进了阜成门，
嗯，
阜成门是三教九流集中之所，为什么？那是一个北京的一个煤炭集散市场，
嗯，
啊，那不算是特别阔气的地方，但是紧挨着旁边可就一个大的地方，就是天那个白塔寺。
哦，
哎，白塔寺这可是一个大寺，从元朝一直到现在，对吧？那个塔一直矗立在那儿、
嗯，
这个大寺当年可不得了。当年咱说这个官园附近的旁边这地方胡同都是白塔寺的范围之内，
嗯，
白塔寺是几经修复然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以前的白塔寺呢，白塔是在寺院中间的，
嗯，
整个它的这个占地面积可以说这么讲吧，有现在白塔寺的将近四个这么大。
这么大呀，
所以你想一下，因为现在的白塔寺呢只留了它南边的这一块，它北边那一块啊翻过去还得有这么大，东西两边还得宽
哦，
这么大的范围之内， 他在举办庙会的时候，你看刚才咱只说隆福寺、护国寺了，那我忘了白塔寺了。白塔寺在举办庙会的时候，这也是一个熙熙攘攘的场所。
对，他人流量他能容纳得了这么大。
对，然后白塔寺过来之后呢，就是历代帝王庙。
嗯，
然后历代帝王庙过来呢是广济寺，这边是马市桥。你看、
嗯、
有马市，然后呢羊肉胡同，这是羊肉市场。
嗯，
然后这个再往南边一点呢，钢瓦市，
嗯，
又是一个市场。
对，
所以你看这边又是以市场这个集中。
哦，
而且还有一
个，那这一排真的是很繁华了。
对呀、啊，而且它的佐证还有什么呢？它的佐证就是为什么明朝的刑场设在西四啊，因为它热闹啊，
人最多的地方。
对啊，古代都是杀业竞百啊。
嗯，
我这个杀人的地方肯定是最热闹的集市，我在这个地方杀人、
嗯、
所以你看西四把它定为刑场也是跟它的这个繁荣是有关系的
啊、
哦、哎，
原来是这样。
对，而西四呢还有很多的这个老字号，咱们下节回来之后呢、
嗯、
可以说一下。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节目，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西四哈。刚才说到了、
嗯、
还有很多老字号依托的谁呢，比如西四最著名的老字号不就是砂锅居吗？
啊，
到现在还依然很火。上上礼拜中午去吃顿饭去，特意找人提前一小时排队，但是那到那之后我们进去就吃，要没那哥们儿帮我们在那排号啊，到时候您且等着呢，依然还火、
哦、
那他的起家的对吧，清朝有的，有人说清朝乾隆年间他起家的，有人说是光绪年间。
嗯，
后来我觉得经过考证呢，光绪年间是更靠谱。为什么呢？乾隆年间有他没有问题，但那个时候不是坐店经营，我查了很多资料，他是窗口外卖。
哦，
那等到清朝末期才开始开店经营，可以堂食。
嗯，
那么他卖的是什么呢？咱以前说过，卖的是王爷家祭祀剩下的猪肉。
嗯，
所以叫砂锅居，是砂锅炖猪肉、炖白肉，对吧？那旁边呢是用的谁的呢？是定亲王府的。但殊不知定亲王府跟礼亲王府俩人是连着的，
嗯，
两个大府，所以你看它旁边又挨着大王府，这大王府现在还在呢。咱们到西安门的时候会看到那个大高墙里边，现在部队，
嗯，
那大高墙那大院子还有古建筑能看到房顶子，
嗯，
那就是礼王府。
哦，
哎，你看那儿有王府。然后呢咱再说东四，东四是怎么回事呢？以前说的四大横，腰缠四大横就是四大银号，这四大银号相当于现在的某某外国银行，就是得有固定资产多少钱才能够在我这开户，
是吗？
您说我就是兜里就3万块钱，对不起，不能给您开户，你得趁多少钱，得有一个标准。
哦，这是清朝的时候大户，
大户，所以说为什么叫腰缠四大横呢？四大横出银票啊，你把钱存到我这儿，我给你银票，银票不是凭证吗？说白了，纸币啊。
嗯。
但是银票是各个银行，不像现在都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人民币，对吧？
嗯、
以前是各个银行自己有银票。
那
掏出来，我使的是四大横的银票，了不得！你能在四大横开户有银票，了不得！四大横都在东单、东四这条街上、
哦，那就等于是当时的金融中心啊。
对啊，所以你看它为什么火，也有它的原因在里边。
哦、
然后呢，咱们再往南，出了这哈东四西四，就是东单、西单。刚才说了东单了，东单、西单刚才说完了，其实一条线连下来。
嗯，
再往这边呢，就是菜市口这一溜。你看清朝砍人又挪到菜市口了，为什么呀？因为它热闹啊，它又热闹。这一路下来，反正我在现在先细数一下啊。第一呢，它是城门之外啊，外城出了宣武门就是菜市口。
嗯，
这一溜呢，反正我小时候在生活啊，这是菜市口，这是菜市。往那边呢是这个罗马市，
嗯，
然后呢有这个猪市，然后有这个栏杆市，
嗯，
再往广渠门那边走呢还有蒜市。
嗯，
你看整个这一溜是各大市场，说白了何为各大市场呢？就是专卖一条街，这地方专卖这个专卖那个，卖菜的，卖蒜的，然后卖这个
罗
马的，它、
嗯、
都是专卖一条街。但是你看它的商品相对于内城就没有那么细软精品了、
啊、
就老百姓
粗放一些，
需要的一些个这个平时很
农贸
生活用品。
嗯，
哎，你看这条街是它的这个形成
啊、哦、
包括咱说这个刚才说的南边这条街，对，还一个刚才忘了说了，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北京的和平门外，当然和平门不是老北京城门了啊、
嗯、
为了您好找这方位，和平门外有一非常著名的一条街，当然现在这条街卖乐器的居多
啊，
卖乐器的居多，
卖乐器，
从虎坊桥一直到和平门一条街全卖乐器，你知道吧？
哦，我还真是没有留意，
没留意，
没留意过。
这条街呢叫琉璃厂，但是琉璃厂是东西走向的啊，我说的是南北走向这条街卖乐器了
啊。
那么你想，它有它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啊，科举考试进北京
啊，
参加会试。你进北京参加叫统考吧，
对，
那算是进北京参加考试呢。这帮举子呢，就得住在按现在话说的驻京，驻京办
啊，驻京办，
驻京办事处。那么相当于以前的就是什么
会馆，
湖南会馆呐，湖广会馆呐，
啊，
这个是人文会馆
啊。
那么他们住在这个地方，一来呢是老乡见老乡有个照应
啊，
二来呢起火做饭的生活习惯呢都比较相似，
对
对吧？
嗯。
那么这些个文人呢，要准备考试的时候，必然就带回一个产业，就按现在话说，文具产业。
哦，对，
或者文化产业，
笔墨纸砚伺候。
所以你看，北京最好的笔墨纸砚全都在琉璃厂，
怪不得。
包括琉璃厂还有什么呢？古书店特别的火，因为那会儿橘子进京的时候，我需要买这个复习资料。
对，
好，那古书特别的火。再一个什么呢？名人字画特别的火，因为
嘿，
你把名人字画你挪到天桥卖去，谁识货呀？他知道谁是谁，
不也不好这个，
对
呀，人群不是，
只有说这人群他懂，他是文化，我在这儿卖名人字画才卖得出去，别人识这个货
啊。
哎，直到现在，琉璃厂依然是一个文化集散地，打的是文化牌。
嗯，
他跟这帮当年的举子是有着莫大的关系。
我就觉得以前呢，这些人们就是对于城市规划还真的是就是遵循自然之道。
嗯，
哪儿人这样多呢，我就自然让它形成一个市场。现在我发现，就像你有一期节目里面说到的，我在那个蓝色港湾的附近。我有一次去找一个朋友，他新开了一个店，我一去看这里，哎，我的平常经过不太注意，是一个收藏市场。
嗯，
平常人呢、啊、真的是门可罗雀，没有人经过。
哎，
我在想他为什么会把这个就是市场开在这儿呢，专门卖文玩啊收藏。哦，我后来想明白了，住在那附近的人呢，相对来说文化层次可能消费能力相对来说高一点，虽然他不来逛，
嗯，
那有需求的话呢可能会来，就是说偶尔来一下。
嗯，
再加上文玩收藏这个单价单笔成家就成交价就比较高，
嗯，
所以它不需要说太高的人流量，
嗯，
也是一种规划吧。
对，我觉得刚才呢讲了半天古，我下边呢咱们说说跟老百姓啊有点关联的，或者接点地气的、
嗯、
咱往近代说一说。
好，
新中国建立之后，
嗯，
北京起码有这么几个商业聚集中心。
嗯，
一说大家伙太亲切了。
嗯，
第一，咱说这个隆福寺算是一个，
隆福寺
前门算是一个
啊，
西单算是一个，
嗯，
就是大商场啊、
嗯，
西单百货商场，
嗯，
然后呢，王府井的百货商场，
嗯，
就是百货大楼，
对，
然后还有新东安市场，以前叫东风市场，
嗯，
这几个地方在北京那是当年火得不得了，并且那个时候啊，说白了，你想逛百货商场就这几个，
嗯，
哪儿还没有啊？百货商场、嗯、北京四大百货就是西单百货，
嗯，
王府井百货。百货大楼，
嗯，
然后新东安百货，
嗯，
还有一个百货，没事，咱聊着聊着我就想起来了啊。
嗯、
你像这几大百货，咱先啊，还有一个隆福寺百货
啊，隆福寺、
哎，
隆福寺以前是有百货商场的，
百货商场啊，隆福大厦。
但是我是什么呢？我是零几年的时候去的吧，
嗯，
那些那儿
早就没了，
没有了，只有那个地下有一些卖外贸的一些店。
哎、咱说这几个市场、
嗯，
那了不得，
嗯，
您说这个西单商场、
嗯，
以前住在西城宣武的。
嗯，
想逛百货基本全都是西单商场
哦。
哎，西单商场百货呢以前是在北京特别的有名，
是现在就是现在的西单商场，
就是现在西单百货，
就是现在的，
就是现在这个，以前也是这个啊。然后包括当年谁呀、啊、启明茶社也在那个地方，
是吗？
启明茶社就是谁呀、啊、常宝华老先生、
嗯、
他们家祖上在那儿说相声，启明茶社是北京第一家干嘛的呢，叫文明相声
哦，
建国之后啊，得把这个传统糟粕啊给剔除掉，
嗯，
就说相声不能再脏字儿了，
嗯，
不能再伦理了，
嗯，
就是拿你母亲开玩笑，你爹你妈的，不能这样了，
嗯，
得说文明相声。启明茶社是一个标杆，
哦，
就开始全场只说文明相声，
嗯，
这是好的风气。然后另外呢，这地方后来渐渐的改革开放，这地方更加的火了。完之后呢，它是一个大的商贸集散地，
嗯
啊，不光是百货商场了，依托于百货商场，咱都知道，比如说西单的这个劝业场，
嗯
啊，也是当时非常火的，
对
啊，包括这个民族大世界是当年右翼中学府的院子，
嗯、
这卖的全是服装，
嗯，
好玩的是什么呢？当年这个地方坑蒙拐骗依然不少，但是坑蒙拐骗呢，不是针对顾客啊，不是针对这游客，是针对所有顾客，
嗯、
包括北京老百姓去买，一样被坑蒙拐骗，
是吗？
哎。都是什么呢？比方说，卖衣服的
啊、
哦、啊，当时呢很多这个尖货，何为尖货呢？从广东深圳直接拿车皮拉过来的
哦，
那是一个时尚的前沿。
嗯，
那会儿有一东西叫太太服，各位不知道有没有耳闻？
我什么样子？我印象不深了。
太太服啊，
嗯，
就是一身上衣和裤子是一种面料，一个花色，就完全是一套，然后穿起来呢还比较垂感。
哦，
那个年代好多你去翻你看电影你就知道、
哦、
电影明星都穿那个范儿。
哦，
您上百度
一看，套装
套装
时装
太太服，
嗯嗯，
然后在北京卖，直接从广东深圳拉过来在北京卖
啊、
哦、然后还卖什么呢，这个东西呢啊，内衣。
哦，
当时北京不讲究这个东西，当时北京的人买内衣啊就是百货商场纯棉的、哦、针织的、
嗯、
就是这个，
嗯，
我们现在所说的说这个内衣品牌如何如何，
嗯，
那么当时真正走在时尚前沿的也是西单。
哦
啊，所以你看他全是前沿，有人说坑你，怎么坑你呢，
怎么坑呢、
啊、第一是你买这个裤子买这衣服啊、
嗯、
你甭管你长多大号、嗯、我随便拿一个号就是你这个号，他手上啊有手彩，跟那近景魔术似的手彩
啊，
比如我说我裤腰，王小宁裤腰说21的，
嗯，
好，我拿一个1尺9的裤子，我拿皮尺一量，你眼睛看着这裤围就是21的，你拿回家穿就瘦，你回来退都不给你退，为什么呢？啪，这儿您看好了啊，他尺子往这边捋的时候，比如说拿尺子，左手固定，右手往这边捋，往右捋，啪一按就应该出这个21了吧？
对，
他这边往前倒。
哦，
他如果对
左手还得有个调整，
他大了往前倒，他小了往后退、
哦、
反正拿着右手大拇哥一摁，您看是不是21，眼睁睁看的就是21，包起来拿走回家一穿瘦了1尺9的、
哦、
但是对不起，您再回来换不给您换，退不退，为什么那会儿没有发票，
哦，
没有发票，没有信用卡信誉卡呀、哦、没有这东西，所以他不给你退，你告状都无门。后来为什么工商开始严整这个事件、
嗯、
就是你摆摊的必须有照，就是告诉你不要为非作歹、
嗯、
那会儿开这个西单编号，
嗯，
你这个摊儿
是
几排几号，
嗯，
哎，再出问题你这儿盯死的，嗯，再找你就是你的问题。
对，
这开始他不敢蒙顾客，以前随便蒙，
哦，
知道吧，
是这样。
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大家看这个本命年，姜文老师演的，
嗯，
他从大狱里被放出来之后属于是一个悔过自新的青年吧，
嗯，
失足青年悔过自新了，然后呢自己上货在一个市场上卖，
我有印象，
卖内衣
啊，
一个大姐过来退来，她不给人退、
嗯、
然后吵半天，行了行了退了吧，这时候她把那个扔了，对吧、
嗯、
有这么一情节。那会儿也是这东西确实按现在来说呢也不给退，
嗯，
但是呢现在不退是什么呢，您没挑好或者您穿了之后这个确实没法给您退，
对，
他那个不是面料不行，
嗯，
面料不是好面料，穿上过敏、
嗯、
这按说、哦、按消费者来说或者消法来说应该给我退，对不起、
哦、
这也不退、
哦、
你还真拧不过他，所以那会儿的这种坑人的事儿也不少，
嗯，
后来办照了，慢慢的这个东西就下
逐渐逐渐规范起来了，
哎，对、
嗯、
你看这说的西单，咱下一段回来说了再说那几大市场。
好，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刚才中场休息的王小宁说了一个东西，
嗯，
其实你可以再说一下，西单也有
是吧，就是游戏机、
嗯、
因为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90年代的时候呢，广东生产游戏机往北方就是一车皮一车皮的运，
嗯 嗯
因为家里人当时舅舅啊他就倒卖这个，
嗯，
我就发现了最早的一批的游戏机，它是一个黑色的一个控制一个方砖一样的，上面一个把，
嗯，
就一个红色按钮，
你说你都高级了，
这都高级了吗？
对，以前的是红白机，就是任天堂的红白机、
嗯、
但是呢西单卖的，你说这种电子产品
啊
西单卖的还不是这种游戏机，
是什么，
就是手游，
手游啊，
就说白了俄罗斯方块、
啊、
赛车飞机，就这几种游戏在那儿有卖的、
啊、
除此之外呢又引申出来了，你不是从广东运过来的吗、
啊、
当时广东运过来还有什么，我估计你也能耳熟能详，计算器，
哦，
对吧，
计算器，
电子计算器，
电子计算器应该一般都是顺德东莞产的，
嗯，
游戏机是中山的，
对，
嗯，
然后呢还有电子手表
啊，对对对对、
哎、当时还不知道为什么好多人呢他也不嫌自己土，挂一个黄色的秒表，塑料壳的，
对，
当时很多电视台的导演或者电影导演挂这个
啊，
他也挂一个
啊，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导演挂什么呢，一根塑料笔，一个绳，这绳里是笔帽，这笔能插在笔帽里，挂在胸前，一根笔
啊，
塑料的，
对对对，
色还特别切，特别鲜艳。
嗯，
在西单全都有卖的，
哦，
这在当时西单非常的火，
这就很时尚了，
哎，
流行的东西了。
这是咱说的西单，
嗯，
然后咱再往东边去，就是王府井。王府井东安市场的形成，以前咱讲过，不赘述。
嗯，
百货大楼，
嗯，
百货大楼这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当时北京特别火的，
嗯，
这家这个，
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百货大楼应该是就原来的楼翻修过，还是说，
而且还加了呢？他还加了一个北区呢，以前没有北区，
哦哦哦，
他现在北区是时尚品了，
哦，
就是年轻人了，因为以前百货大楼现在怎么说呢，他也改善经营了，
对，
别人觉得太老气了，他确实这样，
嗯，
但当年火的时候 大家可想象不到的火。
嗯，
当年火的时候啊，最火的柜台是哪个柜台呢？就是百货大楼门口立了一塑像，张炳贵先生的塑像。
哦，
张炳贵先生百货大楼进去之后，一楼糖果组的。
哦，卖糖的，
啊、卖糖的，那个不得了。这个张炳贵先生卖糖啊，很多老人当时都去看，啊，
嗯、
所谓的一抓准，后边是一大堆的盒子，每个盒子里边不同品种的糖，
嗯、
一大堆。
嗯，
他呢，就是你要什么，因为他站这地方，他位置全熟。就你说我要这个酸酸色，你说我要大白兔，转身啪，这手往柜里一抓，就准保是这格子。
嗯，
抓过来之后，你要多少，拿着一抓，秤盘子往上一扔，但是手里呢总攥那么两三块糖，一两块糖。
嗯、
老人跟我们说，为什么呢？所谓一抓准呢，大概一抓准。
嗯，
但是呢，他就差也就差那一块糖、两块糖这个分量。
哇，
他往这一扔，差不多就差一块，啪，再扔一块，准了，行，给您打包。
哇，
还有呢，很多孩子啊，
绝技、
这个、闹腾。孩子吃糖嘴急呀、
啊，嗯，
比如说当妈的抱着孩子来买糖来了，那眼看该吃着糖了，孩子急呀、啊，
嗯，
张炳贵先生为什么劳模啊？
嗯，
人家就会啪先拿一块糖，您买哪个？比如说我买酸酸色，先拿一块，孩子先吃着，
嗯，
先让您吃着，
嗯，
但是国家不能吃亏呀、啊，因为那国营的嘛，
嗯，
等到您买糖的时候，啪要完之后再拿出一块来，你也不吃亏啊、
哦，
你们家孩子嘴急啊也给堵上了，行，
哦、
哎，这所以他服务态度好，
专业。
另外呢，他还特地的跑糖厂，
嗯，
你这糖都是什么成分？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
他都知道，
是吗？
他不光是说这个销售环节、制作环节，他也去讨教。
嗯，
还有呢，讨教医生。比如你来之后，我说我胃酸，想吃点糖，那、啊、您吃点大白兔。您说我消化不良，
嗯、
想吃点糖，您吃个话梅糖。
嗯，
他能给你推荐，
啊、
哦，跟你个人体质条件推荐。所以说他的服务态度好嘛？
对。
而且当时很多人呢，说白了来这儿，那会儿糖也不是谁家都吃得起的，敞开吃真吃不起，
是
吗？很多来就买不起糖，但来百货大楼就为了旁边趴柜台看。
哦，
这一天一天不买，就看他抓糖，看他腰。这个你想想，这种手艺，这种腰糖的手艺，当时在北京，在全国就传遍了。并且那个时候呢，还有是什么呢？就是我记得当时叫什么呀？这个技术大练兵。
哦，叫技术大练兵、啊。
技术大练兵，它有一个历史的根由是什么呢？就是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过去之后，
嗯
啊。比如很多相声讽刺服务员的、
嗯、
售货员，为什么呀？确实服务员售货员态度不好、
嗯、
因为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呢把人的思想给搞坏了、
嗯、
对吧？所以很多相声讽刺这个事情。技术大练兵就是要提高你的技术的业务技能，从而更好的为人民服务。
嗯，
所以当时呢全北京市系统啊这种商业系统有这种大练兵、
哦、
各行各业不一样，像张炳贵先生这就属于大练兵的尖子兵了。
哦，
你知道吧？然后各个学张炳贵，对，你像别的店，甭管大店小店，甚至小副食店，盛麻酱也是一勺准。您要三两芝麻酱，啪这一勺给您搁在瓶子里边，往这盛上一搁，三两，
这就是技术。
哎，
嗯，
包点心的点心组，茶叶、酒，你想您甭管买多少点心，就这两张纸，啪啪一包，拿着绳一捆，您提了回家去吧。您这半道怎么甩？不带散的，
这挺好。其实我觉得是提高了就是这个城市居民的这样的职业素养。
对，
嗯，
这是咱说的这个。王府井，
嗯，
然后呢还要说的呢，王府井不是西单王府井百货大楼新东关这不仨吗？还一个不就是那哪儿吗？
嗯、
龙福寺吗？
嗯，
龙福寺在着火之前是北京特别火的一个市场、
嗯、
龙福大厦，当时市场周边也带动了很多小的市场的火。
是现在那个就是、嗯、
正对着牌楼，
牌楼那个，
哎，你就看哪个大楼、哦、然后这大楼常年关着门、
哦、
门口有辆大石狮子、
啊、
那就是龙福大厦、
啊、对对对。
哎，龙福大厦当年是北京一个大的百货商场，以至于带动它底下火也火。比方说这底下啊，
地下有，
不是，就是门口，
门
大街上
啊。
现在咱们看那可能稍微逊色点了，以前卖时装，
啊，
就除了西单就是这儿，
哦，
完全可以跟现在的所谓的三里屯 Village 相提并论。
天哪，我跟你说，我那天因为是去了一趟嘛，那旁边不是有个书店嘛，
嗯嗯，对，中国书店，
哎，对，我去那书店，然后我路过。龙福寺现在就等于是剩下了半条残街都卖一些，
对，它就
是
你说那书店、
啊、
那边西口是三联书店、
嗯、
东口是中国书店，
嗯，
你应该说的三联书店、
嗯、
进来之后的娃哈哈大厦，
对对对，
那是最火的，嗯，然后那半拉就不行了，但以前卖时装也是特别的尖货，
哦，
什么蝙蝠衫呐、啊、健美裤啊、霹雳手套全都有，以至于呢说一个当时有意思的事情，有一演员姓孙、
嗯、
是一个老太太，
嗯，
她演的什么角色呢？不是大角色，经常演配角，比如最有名的一个就是甲方乙方，
嗯，
里边把那老板送到山里吃苦去了
啊，对对对，
有老太太，
对，把全村的鸡都给
吃
了，
连耗子都没放喽，一到晚上俩眼放绿光、就这老太太，
嗯，
她当年就在龙福大厦底下的街口上 摊了一个小店
啊、
哦，卖什么呢？卖这个贺年卡。
哦，
那时候贺年卡是刚刚从广东兴起，往北京开始蔓延。
嗯，
他是第一批在北京卖贺年卡的。
哇，
那不得了啊！
嗯
啊，当时老太太上我节目的时候，拿出了泛了黄的两张《人民日报》
啊，
《人民日报》那可不是谁都可以登的呀，《人民日报》有一个小豆腐块，
嗯，
就写他，叫隆福寺的阿信。因为老太太呀是演员嘛，年轻时候也挺漂亮嘛，
对，
然后服务态度好，刚说这个卖贺年卡的阿信，一小豆腐块就报道他，但是如何如何卖贺年卡。
哦，这灯真的都是，哎呀，这往回一倒，这历史上真的是叱咤风云的人物。
所以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北京的商业今天完全是浮皮潦草，
嗯，
咱们只是点到而已，
嗯，
因为每一块拿出来啊。做一期都有很多可以讲的，
对，而且我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就统计哈，
嗯，
北京现在就是说，有朋友问我说，你知道哪儿的这个商场是就是成交营业额最牛的吗？我想了半天，我说西单，就是王府井或者蓝色港湾，那都不是。我说哪儿？说星光天地。我说哦，我恍然大悟，单价高
了，对，卖的贵，
是。要感谢阿龙给我们今天带来这期节目啊，我们把剩下的时间呢要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了，我们下周再见了。